to be a democracy.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2月21号啊，这是美中关系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这是这个50年前呢，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那么，这个访问呢，在美国学者的笔下呢，是一个中国的赌博之行。72年那一天呢，2月21号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的这个前总理周恩来和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飞机的这个舷梯旁呢，紧紧的握手的那一瞬间。那么媒体估计呢，这一手一抓呢，抓了1分多钟啊。那么这个握手呢，就标志着尼克松啊为期7天的中国之行的开始。2月28号。是这个尼克松之行的一个成果，也就是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那么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呢第一个政府间的公报，也是尼克松这一趟中国行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从此之后呢，美国和中国呢开启了一个叫做拥抱北京的这么一个政策。在美国的舆论呢，对这个尼克松访问中国50年这个事件呢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呢，中国官方在举办啊系列的纪念活动啊，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披露的。那么北京当年呢，为什么要请尼克松啊这么一个反共的政治人物呢去北京啊？他背后有些什么算盘？如果当年的尼克松呢没有去打开中国的大门，可以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就是当今的北朝鲜？还有呢，这个。现在呢，尼克松的这个当初开发的这个与中国接触政策啊，这被美国的舆论看好了，不可能再持续，这又是为什么？王岐山在这个时候出来警告，美中关系在这样一个尖头呢，要防止战略误判，他为什么要讲这一番话？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呢来讨论这些问题。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嘉宾呢是宋永毅先生，宋教授你好。
小平好，奎德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宋永毅先生呢，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荣休教授啊，他来自加州。那么第二位呢，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小平好，宋教授好。
陈奎德博士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另外呢，他还是晚康纵览中国的总编。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参与今天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就直接请问我们的陈奎德博士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50年，为什么北京一直在啊练到这个尼克松的这个这样一个行动？当年呢，北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让尼克松去中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那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告诉毛泽东，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地球环等等等等，但是在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还差得很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了，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被世界主要的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他和美国结成了准同盟，因此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天。
这个陈奎德博士这个结论很惊人啊！这个当时北京面临生死存亡的一个决策啊，尼克松去北京这一次呢救了毛的命，所以共产党要感谢这个尼克松。那么我也做这个节目看了一些评论啊，那么提到了么这么几点啊，是当时北京决策的一个考虑。华盛顿邮报就说呢，中国人希望啊美国人离开台湾啊，中国迫切希望在世界舞台上被接受。这两点呢，成为北京当时运作尼克松访华的主要的考量。陈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想，当然这些都是他的考量，但是当时在最关键的问题上，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的压力，边境成兵百万，然后还有这个核武器的威胁，就是要外科手术要动掉的。我想这是他基本的考量。我说毛泽东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是到文革的那段时间，已经是觉得在外交上，他现在已经是和全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了。因此，考量的台湾问题也好，考量其他问题也好，都不是最第一位的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而这个转折，我想对毛泽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转折，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
OK，好，第一个问题呢，问了陈奎德博士啊，北京的考量是什么？那么我要问教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北京究竟从尼克松这一趟行动啊，得到了什么啊？就是美国当时给了北京什么东西？这也是北京啊现在不断念他好的一个原因，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好，我觉得这个刚才奎德啊已经说得很好啊。关于你刚才提出的那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断地念叨尼克松呢？我觉得中共的国际统战手法，它有一个经常用的手法，就是说如果他对你美国的现任总统不满，他就会对以往的总统啊，或者邀请你来访问，让你说一些好话。或者呢，大肆纪念，说我们是老朋友啊，等等啊，所以这个也是他一贯的手法啊。那么刚才我觉得这个奎德博士啊，这个总结就很好，绝对是在尼克松访华中间啊，毛泽东和中共啊，可以说是得到了美国送来的大礼物。五个方面，我给他归纳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为美国了，不是盟国的盟国。那个基辛格甚至还这么说，说在世界上除了美国和英国的关系的密切以外，剩下来就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密切了。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话都是昏了头的了，昏了头了。那么成为了这个盟国有什么好处呢？刚才奎德也讲到，当时苏联啊有45个机械化师，百万大军，成兵中枢边界，随时可以打进来，而且已经擦枪走火。那么这样来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拉了一个大的同盟。毛泽东在九大以后啊，就是当时就是说这个苏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嘛，那么这个消息后来美国反对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跟周恩来说了，就说这个现在看来两霸我们不能同时反，我们总要拉一霸，那就是他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另外还有他还说了，就珍宝岛发生中苏两国的擦枪走火以后，他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就好做了。你看他那个时候就想把美国作为救命稻草，所以当时的中国对于苏联军队的部署，全部是美国告诉他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卫星嘛。那个时候的美国告诉他的部署，使得他调整了很多防止，而且美国开始在军事上和他进行合作。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他成为美国不是盟国的盟国。第二个就是说是城门失火啊，来救的正是时候。1972年是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丢了脸，他甚至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肯起床了。但那个时候突然，美国愿意和中国发展关系，立刻就兴奋起来。 所以这个尼克松来访帮毛泽东转移了他国内危机，使得他开始摆脱危机。另外呢，尼克松和基辛格从远道跑到北京，又满足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传统的独裁者所谓四方蝶仪来京朝见这样一个虚荣心，这样一个虚荣心当时都是传达的，说你看毛泽东这个主席啊，在全世界得到哪怕是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反革命投资啊，都得到他们的崇拜。
那个宋教授等一下，这个毛啊原来准备只谈十五分钟，最后谈了一个小时啊，
是
这个情节我也看到了。嗯，
那么这个是我讲的第二点。
嗯，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就是说美国给中国啊送了一份中国根本意想不到的礼物。什么礼物呢？就是讲的难听点，就卖了台湾嘛。讲的好听一点，就是放弃任何外交努力。那么当时的基辛格和周恩来一见面啊，基辛格就提前讲说，这个我们就是坚决反对台独，我们只承认一个中国，而且反对一中一台。那这个实际上，比如说举个例子说，当时这个中国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说谈判的时候在这个问题说要力争，但是呢也不能就此破坏了这个谈判，也就是说中国是准备让步的。比如说如果说美国准备在台湾设立办事处甚至领事馆，当时中国是在他的底线之内是可以接收的，但是基辛格主动把它否定掉了，就是说现在传哎
啊。宋教授等一下，不是我的观点啊，是我们在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介绍的洛杉矶时报今天的一篇文章啊，是洛杉矶时报原来驻京记者站的站长孟杰木啊，他讲这个当时美国的政策是台湾未定论。那么基辛格尼克松这一趟中国行呢，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给固定下来了啊，所以说他说这个事情埋下了台湾未来五十年纷争的种子，这是他在批评这个事儿，所以我澄清一下，你继续。
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孟杰默，他的美国人名字叫 James Mann， 他是研究尼克松访华，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这个美中关系外交政策中间最杰出的学者。他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叫做《转折：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的中美关系》。这个今天看来啊，还完全都是真知灼见。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实际上台湾的问题并不需要像今天那么辛苦，因为中国他提不提就是说美中联合公报，你只承认我一个中国。实际上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失败，而且这个失败不是因为经过了抗争的失败，而是主动送礼物上去。好，我已经讲到了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使得中国开始得到国际的承认。你想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美中联合公报，那日本当然要紧紧赶上了啊，很多国家都要赶上了，你老大都承认共产中国了吧，那很快就使得第二年他们就进了联合国，而且自此开始中共就走上了国际舞台。那么下面我们要讲到的，除了军事上外交上还有经济上，那么经济上中国就得到了美国所给的商机，然后一路的发展。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实在是底子太薄，一穷二白，那么但是这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一个不好的起点，因为你开启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没有错，但是你对这样一个独裁国家，你在它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之前，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盟国来看待，而且你不敢触及这个他政治制度这样一个要害问题，你老是躲避这些问题，那就造成了到克林顿给最后一个待遇，造成美国自己 制造了一个最强大的敌人。所以这个五点收获对中共来说是尼克松和基辛格送来的礼物，不是毛泽东去要的，是他们送。
谢谢我们的宋教授啊，刚才对这个尼克松访华的这个啊五大啊五个方面的解读啊，最好认为这是个大礼物。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啊，我觉得应该指出来一下，就是说尼克松这趟之行呢，开创了这个所谓的价值的非价值的外交的啊这么一个先河。那么当年一块陪同这个尼克松去北京的翻译啊叫傅立明啊，他就说啊。他就说尼克松访华对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启示是，两国在抛开意识形态分歧和利益差异时追求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陈奎德博士，你这点你怎么看？
抛开意识形态追求合作这个话我觉得说得非常笼统。当然当时我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好像尼克松当时访华本身打开中美交往本身就是错的，这点我不同意的。还是因为当时对人类文明包括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胁最有实力的就是苏联阵营，所以必须美国必须要在苏联阵营里面打进靴子，分裂苏联阵营，必须它是最大的力量嘛，必须使它分裂才能够战而胜之。所以这个尼克松当时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在当时的事大事、国际大事、外交大事、地缘政治大事、意识形态大事上是必须要做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但是他刚才说，刚包括宋教授刚才说的一些，包括对台湾问题的一些策略上，包括在中共对中共的战术上、策略上让步的程度上，我觉得是有非常多的可疑之处的，是有很多缺失的，造成了后来的很多后遗症。但是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很多人认为就是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所以现在的局面这么糟糕，现在是中共的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这么直接，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要可以说，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建立了这个关系，使得冷战苏联败了，这个是起码中美之间建立这个联系是苏联阵营失败，就冷战失败的重要的因素之一，起码是这样。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看到基本的大的方向，不能够我们现在站在目前的情况下看当时的情况，而且后来的有些发展谁也预料不到。所以当时打开大门有很多对中国人也是巨大的，大家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我大家都不可能坐在今天来谈这些事情。
这个下面我们要谈，对啊，下面要谈这个打开大门的这个争论啊。这个，但是我前面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要纪念这个活动呢？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问宋教授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今天正好有一个讲话啊，他说这个《上海公报》啊发表50周年，给人们带来重大启示是，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啊。就能扩大共同利益啊，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和平共同相处。所以说他这个意思强调的还是所谓的这个价值的这个中立的这种外交啊，我们求利益啊，不要去谈分歧啊。那么最后我们也知道，尼克松后来在89年六四发生之后呢啊，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谴责。这些事情串起来看，我想听听宋教授的意见怎么看呢？
啊，我觉得这个刚才奎德讲到的，尤其我比较赞同的一点，就是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就这样一个国家嘛，那么得到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推动是极大，这个我们不应当否定。那么另一个方面，刚才你讲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战略外交上应当说还是犯了不少错误。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学界总结的第一个就是说，美国尼克松访华依赖的是秘密外交，这个秘密外交呢最后又落实到几个人的头上，这几个人就有极大的决定权，不通过国会，不遵循民意，那么你就包括基辛格等等，最后呢 他们的政策呢又和他们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你想想看基辛格在中国大陆捞了多少钱啊，对不对？结合起来了，结合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最后外交就成了个人权益的一个生意。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学界目前的总结还是完全对。那么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中共当局讲的这些话，那个我觉得不稀奇，因为他当年的访问他占了便宜了嘛，对不对？他还要继续这么占下去，哪有现在形势也变了，许多东西都变了。那尼克松呢，我刚才讲到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掉了长远的利益。不是说不可以和中国外交，应当和中国外交，但是你同时不要忘掉了中国是一个独裁的原始的或者说是这个原子性的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尼克松对这个是不是清楚呢？完全清楚。尼克松当时在他这个访问期间，他和他的随从就说，他说他和中共这些领导人的讲话，发现他们比苏共的领导人还要僵化，就是在访问中国这个七天之内啊。但是他表面上都怎么样呢？就是说的都是好话，所以就不敢出去这些严肃的问题。现在美国人也认识到，就是说我们要讲这些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外交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一团和气是搞不好外交。所以这个大概是目前美国学界我看的一些中英文著作所了解的一些观点啊。
嗯，下个问题呢，我想问陈奎特博士啊，就是关于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最后美国啊，看着中国崛起啊，成为一个庞然大物，美国现在拿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那么如果没有尼克松这么干的话呢，那么中国可能就还是现在那个北朝鲜的那样的一个啊贫穷啊落后的中国。关于这一点呢啊，美国学者之间争议非常大啊。当年的这个参加这个会谈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洛德啊，他说这种观点是胡说八道啊。我想听听这个陈奎特先生的看法。
他说是当年如果是没有尼克松访华，我想恐怕其他的政治家也会，这是个假设性问题，即使这个东西没本来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历史，当时如果是尼克松没有做这件事情，我想在这个大的政治战略环境下，还会有其他政治家也要寻求这个缺口，也可能有其他政治家来打开。因为刚才说了，苏联阵营是最大的威胁，一定要把这个阵营把它分解开，才能够西方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意识形态的恶魔给它战胜。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但是如果是这个事情绝对没有发生，后来都再没有任何政治家，尼克松以后也好都没有政治家做这个事情的话，那确实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整个的世界情况更糟糕。但是中国是不是像北朝鲜呢？当然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步，因为毕竟那个毛太爷就是说那个什么毛岸英已经死了嘛，他不可能成为毛氏王朝这样一个非常的那种完全血统专制的国家。但是基本上像越南呀还有像其他国家这样的那样一个发展是差不多的，甚至还比越南这些都还要差，这个是我们可以预料的。所以说当然是很显然的。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西方有些政论家这两派之间的政客之间也好或者学者之间也好，两派之间都比较极端的，我觉得基本上那个事情是恐怕一定会做的，基本上是西方一定会做的，
有人会做啊，不是尼克松就有别的人啊。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教我们宋教授啊，关于这个尼克松的政策呀，接触政策呢，在现在无法持续的问题。那么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华裔学者裴敏欣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呢，他就有一个观点啊，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的这种自信和扩张主义呢，使得这种尼克松开创的接触政策呢，已经无法持续下去。 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观点？
我觉得这个领星的讲法还是对的。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这个两个梦的幻灭，一个是美国梦，一个是中国梦。那么你想这个中国梦来说呢，就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梦，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毛泽东实际上很主动，他就想联美抗苏。那么现在你看这个中国梦完全发生了极大的转折了，你现在习近平和普京走的可是欢了啊，这个根据统计材料，这个两年之内他们两个人碰头几十次啊，
是38次，不是
三十八次，
38次。
看那个，那个《金融时报》的统计是38次，他们见了
38次就等于到达了一个走亲家的水准了，对不对？走亲家的，所以就是说，那么你说这个中国梦，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时期的这个战略和习近平时期的，他是习近平时期要搞的，他是要联俄抗美，那么这个中国梦已经完了。对不对？那美国梦来说也很简单，美国的很多人做梦，就尼克松以后，就是说这个这个克林顿等人的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接触政策，使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的发生改变，这个失败了。这双二代以后上来一个习近平，他非但不想政治改革，他还把邓小平以前改的东西全部给改回去，那么这个美国梦也幻灭了。所以这两个梦的幻灭，你说重新再提这个接触政策，实际上这个大前提已经不存在，必须要做出改变。
好，两个梦的解读啊，这个把这个尼克松的接触政策啊画上了句号。下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陈奎德博士啊，就是刚才我们的宋教授谈到了这个，基辛格通过秘密外交啊开了这个门啊，北京还为这个基辛格这个秘密外交呢搞了一个庆祝会啊，那就去年。那么王岐山在这样一个会上呢，就一个讲话啊，讲现在中美啊关系在关键时候要防止战略的误判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结果后果很危险。那么正好我看到呢，就是尼克松啊去中国访问之前呢，在白宫呢有一个讲话啊，他就想着就是说我们要啊通过我的这种努力，找到一种方法，让我们呢可以存在分歧，而不至于成为战争中的敌人。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呢，重温尼克松的这么一个讲话和王岐山的这个警告，这之间有不有一些互助的一些因素在里头呢？
是你刚才说的，白宫现在好像是说不表示要和中国进行冷战或者新冷战。王岐山还
问，这是这个拜登总统明确说我们不打冷战，
是
啊，对。
但是我认为事实上现在就是新冷战，只不过拜登不愿意那样措辞，他有很多外交上和其他的方面的，包括盟国方面的考虑。其实在有些方面，中美之间的敌对程度已经超越了旧冷战时期了，例如蓬佩奥前国务卿说，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是相信但是需要验证，而现在对中共的态度是不相信并且还需要验证，这敌意是明显的比过去还要上升了。当然在另一方面，美苏冷战是双方经济上基本上没有交集，而现在虽然美方声称说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像美苏冷战那样完全脱离经贸来往，完全脱钩，只能尽力在高科技、军工等领域脱钩。所以尽管有这两方面的一正一负两方面的差异，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甚至经济的对抗的基本态势，新旧冷战我认为根本上是差不多的。拜登政府在这些方面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还增加了与盟友共同抗击北京的战略维度。王岐山在这个时候来表示所谓对战略误判的担心，实际上他知道美国或西方并没有误判，目前恰恰是对中共战略目标的正确判断，而过去美国才是误判了中共，因为在经济成长之后认为在经济成长之后中共会自动的走去变成民主国家，这才是最大的误判。
我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就尼克松访华50周年这个事呢进行的这个精彩的讨论。 以上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均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这是美国之音，此时大家谈。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